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恳求你，就让我们像这一首的诗歌，让我们谦卑的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有一颗受教的心，更有一颗信靠你的心，一生来跟随你，就像你要在列王记中所给予我们的福音。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但愿讲的听的都在你的面前蒙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想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列王记中的福音，那意思就是在列王记上下中的福音。大概如果大家去看列王记上下的话，总共有47章。当我阅读了列王记上下的时候，这47章的时候，我总结一句话，那就是上帝的信实和人的堕落。当我总结了这一句话之后，我就想到了这个加尔文主义中的，在 Tulips 就是郁金香中的5大要点中其中的第一大要点，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全然的堕落。那么在这个全然的堕落的里面，我们看到说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的里面，他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说，人是全然堕落的，是完全堕落的。他的意思就是指每一个人都有罪，每一个人都需要受到审判，并且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一处是完全的。举一个例子来说，他所说的全然败坏堕落的意思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一处是完全的。就好像如果说你有爱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爱心，但是我们的爱心不可能是100%，有的人80%，有人50%，有的人30%，有的人只有2%。但是比如说你有信实，你有这个良善，你有这个节制，这些所谓人性的那个善点，所谓的善行，它已经是完全堕落的，就是每一点它都会什么败坏，所以没有一处都是完全的。所以他说全然败坏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我们这一些每一个部分都受到破损，没有一部分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或者是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典。因此呢，我这边讲说全然败坏指的是他的所谓的广度，每一个地方都败坏，而不是指他的强度或者是他的深度。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的爱心败坏了，他不是100%，你的信心败坏了，他不是100%，你的所谓的信实败坏了，他都不是100%，每一个地方都败坏，而且每一个地方都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它是广度，不是深度，也不是那个强度。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每一个范畴都败坏了，但大家也说我没有坏到极点嘛，对吧？我没有坏到极点，我还是相当好的人。我们他的意思不是说人已经完全败坏或者坏到极处，不是，而是指我们败坏的这个程度和我们的这个有性有罪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没有办法拉我们自己一把，逃避上帝的审判和或者是胜过我们自己的这个叛逆。意思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赢得了自己，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赢得了他自己。为什么呢？他已经全然堕落败坏了，不要上帝的恩典，所以呢他只能够接受上帝的审判，以及不能够胜过自己的悖逆。所以只要我们看列王记上，如果大家看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既然如此，你们可以问牧师说，牧师，既然你说在列王记上所讲的是全然的败坏，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从当中看到福音，或者我们可以怎么样得到他的福音呢？如果大家看列王记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从大卫一开始到所罗门就一直渐渐的堕落，而且呢什么是好像兵败如山倒，不能够挽回。所以我想在这里我想要跟大家来思考这个列王记，但是的确列王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福音让我们去挖掘的。 那我讲第一点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上帝的信实 versus 人的败坏。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的里面，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四到第五节，我们看到说上帝对所罗门说，他说如果你像你的父亲大卫那样存诚实和正直的心，在我面前行事为人，遵行我的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和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统治以色列的国位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亲大卫说，你的子孙总不断有人坐在以色列的王位。这个承诺上帝不单单是对所罗门说，其实他也早已向大卫说过了。在列王记上第二章二到第四节，大卫对所罗门说，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所必走的路了，你当坚强做大丈夫，谨守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吩咐你的，遵行他的道，按摩西律法所写的，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和法度，这样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往哪里去，都可以亨通，这样耶和华必坚立他所说的有关我的话，说如果你的子孙谨守自己所行的，一心一意诚诚实实行在我面前，就不断有人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我们看到说上帝的信实借着他对所罗门所讲的话，以及他早早以及对大卫讲的话，他的信实必然会成就。但是如果我们看列王记上的时候，你从第一章一直看到第十一章的时候，非常可惜，所罗门在第十一章，那么他年纪老迈，受了他很多的妻妾，就是妃嫔的这种诱惑，使到他离开了那位拯救或者是帮助他的上帝，离开了，他就马上就离开去随从别神，他的心不像大卫那样完全的归于耶和华他的上帝。然后我们看到说过后呢是怎么样呢？大家看这个历史是非常精彩的。他的儿子呢罗伯安，结果也不敬畏上帝，不行大卫的道。那么以色列这个时候就从十二个支派分裂成两个，十个支派就跟了这个耶罗伯安，那么两个支派就跟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我们看到说在以色列当中分成南北两国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它的整个的历史总共出现了二十个王，请大家记得，也请大家注意，北国的这二十个王呢，没有一个是大卫的子孙，听清楚，他不是到北国的意思，就是这个十个支派没有一个是大卫的子孙，那么他们这二十个王没有一个是好王，很惊人呢、啊。这二十个王里面没有一个是好王。那么南国呢也有二十个王，但是我们看到说他们都是大卫的子孙，二十个王当中只有八个是好王，十二个是坏的王。结果呢我们看到说当北国完全不敬畏上帝，上帝就在主前722年叫亚述来把北国以色列给灭了。过后呢我们看到说当南国一样不敬畏上帝的时候，上帝在586年的时候主前，那么邀请这个所谓的我们说请这个巴比伦把南国给灭了。北国跟南国灭亡的那个时间相差了140年，大概是这样。从历史来看，我们看到说上帝应许他的百姓，使到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被领出来，那么使他们在列国当中被尊为大，以及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能够立国。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的那个所谓的统治期有分成三个时期，如果我们读这个列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第一个时期叫做是统一王朝，就是由一个王帝来统一整个以色列啊。那么我们讲说那个时候就是扫罗做王统一整个以色列，大卫做王统一以色列，所罗门做王统一整个以色列。过后呢当他们 这三个人结果都失败了，过后我们看到怎么样， 结果以色列就分裂成两个王朝，那么就十个跟两个，这样的情况的话，它就变成是一个另外一个统治期，叫做分裂王朝。本来是统一王朝，一个些现在变成分裂王朝，由各个二十个王来统治以色列。最后，当以色列整个南北朝被掳之后，灭亡之后呢，他再一次被掳归回，那么他们变成了所谓的犹太王国，就是犹太人。今天你讲的犹太国，基本上你讲的是就是南国的以色列人，大家记得，北国已经完全灭了，已经不见了，好像是撒玛利亚人这样，但他们已经跟亚述人已经通婚，全部完了。那么北国南国被灭了之后，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成立一个叫做犹大国，就是我们在新约福音所讲的犹太人。今天你所讲的犹太人，基本上都是来自南国以色列，南国这个犹大。所以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整个的历史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不过有一项有趣的这个研究，那就是北国的二十个王，坏的王，他们平均的统治时期是11年，有的2年，有的3个月，有的比较更长一点，但是平均是11年。那么南国的国王呢，他们平均的统治的那个期间呢，这个年限大概是33年。很奇怪啊，有好有坏的，8个好，12个坏，那么20个全部坏的，你们平均大概11年，这个呢平均是33年，是他的3倍。意思是什么？当你做坏的时候，你的年限就短了。我们讲说人在做天在看，这是真有其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你做坏上帝不知道，你的寿命自己会减短的啊，这是我们知道。今天你不可以做恶事，当然也有人恶人有好下场也有，但是呢一般上都是短命。然后这边我们讲说王朝的这个情况，这个是一项非常有趣的一个研究。因此我要与大家分享的就是列王记的第一点，就是上帝的信实 versus 人的这个败坏。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人是非常败坏，不愿意专心的跟随上帝和遵守他的这个诫命，下场是什么？是非常悲惨，也是令人伤痛的。然而我们看到说上帝的应许废弃了吗？上帝的承诺不能够守住了吗？没有，上帝对大卫对所罗门所说的话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改变。请我们看列王记25章27到29节，这是列王记的最后一章，就是列王记下的25章最后一章的最后几节。请大家看这边讲，他说犹大王耶雅金被掳第37年，就是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登基的那一年12月27日，他恩待犹大王耶雅金，把他从狱中领出来，并且安慰他，使他的地位高过和他一切在巴比伦的众王，又换下他的囚衣，赐他终身常在王面前吃饭。这是很特别的写法。整个列王记啊，上跟下最下的这最后一章竟然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给我们听，这是非常特别的。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的意义是以色列人在被灭亡的时候，连南国也被灭到巴比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这个耶雅金他是以色列南国的最后第二个皇帝，最后第二个皇帝。那么结果当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这个人胆小弱懦，不敢抵抗巴比伦。当你不敢抵抗巴比伦的时候，你跟他复合的时候，巴比伦王即使把你掳上来的时候，竟然把他提到一个非常高的地位，跟众王一起吃饭。大家有想过吗？这个耶雅金这个名字竟然出现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什么意思？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什么意思？这个人叶雅金，他的后代其实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格尼亚，他的名字竟然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面，意思是说上帝对大卫的应许、所罗门的应许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废弃，他保留了大卫的后裔和他的子孙，以致有一天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从这个根里面出现，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他是天上的王，所以上帝的应许没有废弃，非常奇妙。如果我们看到说在整个这个列王记上的记上下的时候，你发现人虽然是很败坏，但是上帝的业不因为人的败坏而废弃。如果上帝的业可以因为人的败坏和废弃的话，那么上帝就要看人的脸色做事，对吧？我跟你立业，但是如果你不守业，我的业就废了，这样说你还比我大，或者你跟我同等，但是没有，你不守业的时候，我的业还是实在的，我的业还存在，我虽然会审判你，但是我的业还是存在，我自己我有我的计划。所以耶稣上帝就借着叶雅金这个所谓的遗种，慢慢到了撒拉铁、所罗巴伯，一直到了新约，耶稣基督这位大卫的根能够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这个列王记的中的福音就是，当我们信靠上帝，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这个就是福音。今天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转变，怎么我们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我们非常感谢上帝，今天这个世界可能就是不会守业的，你看不管是大国小国，或者是下到我们平民百姓，几乎我们常常都不会守我们的诺言。但是请大家记得，你跟上帝所立下的业，或者上帝对我们所立下的业，他不会改变，所以因此让我们紧紧的捉住他，这就是列王记中的福音。第二点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那就是开始讲的是上帝的这个，我们讲他的信实，人的败坏。第二点要跟大家所讲的是上帝的标准和人的标准，那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列王记上的第十五章第三节和第十一节。一般上我们说上帝的标准的时候，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哎，上帝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好像令我们无法达到的。当然我们知道上帝的标准不可能是低贱的，他一定是非常的高尚的。上帝的标准是要我们敬畏他，过圣洁的生活，就像他一样的圣洁，这是很高的一个标准。但是当我读列王记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上帝的标准竟然没有这么高。我慢慢的讲给大家听，他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或者是难以做到。如果大家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字一直不断的在出现，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效法，效法。而请大家看这些的经文，如果大家看的话，就是在列王记三章十四节，如果你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啊，还有列王记上九章第四节，你如果效法你父大卫。还有第十五章第十一节，亚萨效法他的主大卫。还有十八章第三节，西西家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十三章第二节，亚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还有第二十一章第二节，玛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住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二十四章第九节，叶雅金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皇帝，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大家看了这些就知道上帝的标准是什么，也看到人的标准。大家知道他的标准是哪里吗？上帝的标准是什么？上帝的标准，评论一个王的标准只有一样， 这个人到底像不像大卫，对吗？你效法大卫就可以，你不效法大卫，你就是按照人的标准来做，就是所谓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效法大卫，你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情。诶，上帝的标准竟然就是这个，高吗？好像高了一点，好像又不高。那么我讲为什么高，为什么不高？哦，如果我们讲说他是效法大卫，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大卫好像他所讲的效法大卫，好像是讲大卫早期的大卫。大家知道早期的大卫，他年轻的时候他就跟立定的跟随上帝，所以他渴望上帝，以上帝为乐，且服侍上帝。当我们看到说在他年幼的时候呢，这个撒母耳高利他做王的时候，但是他没有马上做王，他还逃亡这个扫罗的追杀十多年，但是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上帝。另外我也在想让大家知道，即使在后期的大卫，哦，大家知道后期大卫，因为他得了王位，那么心高气傲，数点百姓，还有呢，他竟然奸人家的妻子，杀人家的丈夫。这个大卫竟然做了这样坏的事情。我们讲说十诫中的十诫中呢，他大概犯了六诫以上。啊，这个大卫他早期很好，他后期也是这样。因此呢，我们看到说上帝审判他。上帝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所以以后大卫他的那个王朝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大卫也从来没有埋怨过上帝，他也什么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上帝。他谦卑的悔改，继续的信靠上帝，从来没有向他以后的子孙去敬拜偶像，向假神屈服，没有。他敬畏上帝，上帝是他的真神，他要一生一世在上帝的殿中来瞻仰他的荣美，直到永永远远。大家想想，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求所有的王，也包括我们在里面，效法大卫，向大卫看齐。你像不像大卫，那就是上帝的标准。如果你不像大卫，就像其他的去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所以我在想，标准在谁的身上？在大卫的身上。哦，这是我们看到，哎，这是一个福音。大卫，我们可以效法他吗？可以吧，哦，没有太高吧。他奸人的妻子，杀人丈夫，不讲这件事情啊，哈。哎，看起来不高啊。为什么？只有一样事情，你这一生不要离开上帝。不管你碰到任何的事情，你可能埋怨上帝，但是就是没有离开上帝，就是大卫。这就是列王记中的福音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在南北两国四十个王当中，就有八个只效法他主大卫，耶和华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其他的呢就是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那一种的罪恶，拜偶像，跟随外邦人。我想今天我们如果要得到上帝的赐福，就要效法大卫，一生紧紧地跟随他，不离开。不论我们遇上任何的困难打击，甚至是死亡的威胁，我们也不要离开你从年轻或者是现在所相信的上帝，他要赐福给你。这就是列王记中的福音。第三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那就是上帝的历史 versus 个人的历史。刚才我们讲的是上帝的信实 versus 人的败坏，我们讲的是上帝的这个标准 versus 人的标准。最后在列王记中，我把它总结是上帝的历史 versus 人的历史。列王记是谁写的？大家知道吗？我们一下子不晓得是谁写的。列王记大概有人说是耶利米写的， 但是今天还是没有得到一个解决的方案，是说一定是耶利米写的，但是大多数人讲就是他写的，但是不管谁写都好，都逃不出是什么先知的手笔，一定大概是就是先知写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如果按希伯来圣经，不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圣经，不是我们的改革中的圣经，是希伯来人的圣经。希伯来人的圣经，他将这个耶稣雅记、士师记、撒母耳记还有列王记，他把它放在先知书的里面。先知书，但是这些呢，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你翻开我们的前面的目录，它是放在什么历史书的里面。这些固然是历史，但是希伯来的圣经就放在先知书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先知写的，它不但是写历史，它也写预言。预言什么事情发生，预言什么事情发生，哦，原来这个是先知写的前先知书。那如果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它应该是什么？上帝写的，上帝吩咐这些先知们写这些历史，其实里面也有预言在当中。那么这些的历史呢，其实就是什么？上帝写的，他要我们明白这个历史，他也要我们按照这个历史里面当中学到一些重要的教训。那么我们在想，这个希伯来圣经，它基本上它不称为列王记上下，它不这样讲，它是叫做以色列王国，它叫做以色列王国 Israel Kingdom， 它不用列王，它用王国这个字来表达。这样我们就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希伯来的圣经讲它不叫做列王记上下，而称为这个以色列王国。原来在希伯来人的那个观念里面，这个王国它指的不是一个地方某一个地区，它指的是统治权，是谁统治这个，它是治理权，是一个统治的一个，不是地方，是统治的一个权柄。所以呢，整个的这个以色列王国就是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他想的是到底是谁统治这个王国，不是一个地方，不是某一个人，是讲的统治权。很明显的，所有的以色列国王都是谁？都是上帝拣选的。所以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王？上帝自己。我们看到说，在摩西的时代，谁是王？上帝就是王，他就是所谓的君王政治，就是所谓的神权政治，他就是那个王。所以我们看到说，那个王所定下的律法，人民要去遵守；他所定下的规矩，人都要去遵守。所以我们看到说，列王记其实是讲什么？是讲上帝的历史，因为上帝拣选这些王，上帝把这个历史串联起来，上帝解释这个历史。所以你看起来整个的列王记的历史都是由上帝一个人编排的，虽然是耶利米所写的，我们可能就是把它放在耶利米写，但是事实上是由上帝拣选这些王国王，那么上帝把它串联这个历史怎么样讲，那么上帝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所以整个列王记是讲上帝的历史，这是非常跟世界的历史不同。列王记中有40个王，我们来看一看，有好有坏，但是他们的记载的长短呢，不是按照他们的政绩来讲的，就是按照他们的功劳来讲，而是按照他到底敬不敬畏上帝来写的。我不晓得，如果请大家以后回家去读一下《列王记》中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王叫做暗利，大家有听过吗？没有了，暗暗的利就是暗利。还有另外一个国王就是耶罗波安二世， 他是非常，这两个人是非常有政治手腕，非常有魄力的政治家，他带领整个以色列非常的进步繁荣。但是大家知道吗，在整个的列王记的里面，他们所出现的只不过是几节的经文就结束了。为什么？因为上帝写的历史，当你不敬畏上帝的时候，轻描淡写给你几句就过了。但是如果你敬畏上帝啊，长篇大论，这在描述你的事迹。所以我们讲说列王记写的是上帝的历史和 versus 人的历史。如果按照我们今天写人写的历史案例和这个耶罗波安二世，一定要出好几本书。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政绩非常好，但是他们的心地非常坏，不敬畏上帝，是一个坏的王。所以我们看到说列王记所讲的是上帝的历史跟人的历史。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点，他上帝所看重的是人的人格，而不是什么规格。上帝所看重的是人的敬虔，而不是他的成就。所以因此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敬虔度日，按照上帝的律法来行事的话，那么我们必然会被记在上帝的历史的里面。了不起，今天我盼望我会被记在上帝的历史里面，你要吗？你要被记在上帝的历史的里面吗？要。只要我们敬虔度日，上帝就把我们的历史放在里面。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在列王记中的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些非常令人安慰的事情。我很快的跟大家讲，里面竟然，我们讲说列王记就是王的记录嘛，就是王朝的记录或者是王国的记录，但是在这个记录的里面竟然有许多小人物被记录下来。我告诉大家，那第一个就是所谓一个年轻的一个先知，他被派到去警告耶罗波安，结果这个年轻的这个传道人他不听上帝的话，上帝叫狮子把他咬死。这个不知道他是谁，以后我们在天上问他，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不顺服上帝，上帝叫把他咬死。这个人，这个先知不知道他是谁。第二个我们所看到的是以利亚帮助一个西顿撒勒法的一个穷寡妇，哎，被记录下来，哎，蛮多的。还有上这个以利亚使到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过后我们看到说还有一个叫做俄巴底，大家有听过吗？俄巴底以及七千人未曾向巴利跪拜的人，他们被记录在列王记的里面。另外一个是敬虔的拿波，因为他不要把他的葡萄园卖给这个亚哈王，结果亚哈王的皇后耶洗别把他杀死。哎，小人物不懂他是谁，只是一个葡萄园的园主，竟然被记录在列王记的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寡妇是以利沙帮助他的，那么使到他能够度过他们的生活，以及一个书念的妇人以利沙使到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还有一个更棒的事情，那是什么？乃曼将军他的麻风病得到医治，谁的功劳？大家知道吗？谁的功劳？不是以利沙，以利沙虽然把他医好了，这个以利沙是先知，谁的功劳？原来是一个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子她向她的祖母献艺，说：“哎，我们以色列当中有一个很出名的先知叫以利沙，你叫乃曼将军给他去看，就会医好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看到吗？在整个列王记当中竟然这么多小人物穿插在里面，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四个长大麻风的人竟然去报好消息给王知道，长大麻风的人他们的历史记载在上帝的历史的里面。如果按照人的历史，这些人都不需要记载，我们记载的只是王。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遵守上帝的话，我们敬畏上帝，你必然会在上帝的历史里面被记录，你的名字会在生命册的里面。我们可能不是王，但是我相信，我请大家记得，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王，你多多少少都是王。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家做王，是吗？我在家做王的，因为我有权柄颁发立法，我不颁发立法啊，颁发条规了。你要缴税，你要这样，你要这样，我做王。如果你是老板，你也是其中的一个王，对吗？你说我们要做员工要这样做，员工要做要这样做这样，你也是王的。当然你是家庭主妇，也可能是王，因为你要这样做要这样做，你把东西做好，你就是王。我们多多少少都是王。但是如果我们这些人做好的王，就是遵照上帝的旨意去做，敬畏上帝来做任何的事情，你的名字就会记录在上帝的历史里面。太棒了，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列王记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上帝的历史。谁能够在上帝的历史里面被记录呢？是那些敬畏上帝的人，遵行他律法的人。但是他也给你一个反面的教材，如果你不敬畏上帝，那么你自然会面对上帝的审判。总的来说，列王记讲的是上帝的信实，就是因为上帝说话算话，我们只要坚守他的话，我们就得到福气。这就是列王记的福音。列王记讲的是上帝的标准，只要我们效法大卫，我们也就蒙福。这也就是列王记中罪人得到福音的一个恩典。最后我们看到说，列王记讲的是上帝的历史，只要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生活，那么我们的名字必然记录在生命册上中。这更是列王记中的福音。愿主赐福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本圣经，每一本都是非常重要的。看起来虽然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也是我们的历史。当我们怎么样过生活的时候，你就会评断我们的好坏。但愿我们在主你的面前能够效法我们的主大卫一样，来专心跟随你，这样你必要赐福给我们。但愿那些还在慕道当中或者是不认识你的人，他们也能够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认识这位创造以及拯救引导他们的上帝。我们仰望你，愿你施恩带领，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